前天晚上到达温哥华。
在前天的晚上我到来温哥华。
来之前做了很多的预备。
在来的之前我做了很多的预备。
从网上来搜查。
在网上来看一下。
想知道这个时间温哥华的天气怎样？
想睇下温哥华呢个时候嘅天气系点样嘅？
我知道的是气温零下一度到六度，
系气温系零下一度到六度。
然后呢是雨，
然后落雨，
所以心里就准备着说，来到这里会很冷，然后天是阴阴的。
啊，嚟到呢度谂住话，好冷，天气阴阴嘅。
但是没想到，但
冇想到，
今天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啊，琴日同埋今日都系阳光灿烂嘅日子，
而且还没有这么冷，
而且冇咁冷。
其实更美的就是刚才来教会的那一刻。
啊，仲更加美丽嘅就系嚟到教会呢一前一刻。
从车上下来，
喺车里边落嚟，
看到弟兄姐妹三三两两的都在往教会里走。
啊，睇住弟兄姊妹啊，三三两两嘅都向教会里边走。
在阳光下面，
喺阳光嘅落里边，
特别有一个祥和的气氛，
特别有一个祥和嘅气氛。
其实最美的就是在阳光下面。去向敬拜神的那一个时刻，
最美的就是在阳光底下我们一起集向来敬拜神。
那最美的是在心里面有光明，
最美的就是在心里面有光明，
而经历到在阳光明下行走的日子，
在阳光底下享受那个日子。
感谢神带领我有这样的恩典来到温哥华，来到弟兄姐妹的中间。
感谢主能够带领我有恩典来到弟兄姐妹的中间，来到温哥华。
在开始今天的信息前，我想先有一点调查。
啊，我想开始我信息之前呢，我希望有啲调查。
在座的，我们有多少人不知道使徒保罗这个人物的？请举手。
有边几个在座嘅有唔知道啊？边个系使徒保罗嘅？请举手。
没有人举手。
冇人举手。
那说明每个人都认识，都知道使徒保罗。
啊，证明每一个人都知道边个系使徒保罗。
有多少人不羡慕保罗的请举手。
有哪几个人不羡慕保罗的请举手。
有没有？
有没有？
后面有一位。
后面有一位。
好，那我盼望以后你会多认识一点。
盼望你以后多认识一点，
你就会知道保罗是谁。
你知道保罗是哪一位？
不过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没有举手。
啊，大部分的人都没有举手。
那我就要跟大家来讲一段保罗的经历。
我哋喺度分享一段保罗嘅经历。
他是热心传道，
佢系热心传道，
却被送到了监狱里，
系被送去监狱里边，
而且不只是一次，
而且唔止一次。
他受鞭打是过重的，
佢受鞭打非常重嘅，
冒死是屡次有的，
啊，冒死系多次有嘅。
他自己亲自记载，
佢自己亲自记载，
他被犹太人鞭打五次。
他被犹太人鞭打五次，
每次四十，
每次四十，
减去一下，
减去一下，
又被棍打了三次，
又被棍打了三次，
被石头打了一次，
被石头打了一次，
遇着船坏三次，
遇着船坏了三次，
一昼一夜在深海里面，
一昼一夜在深海里面，
又屡次行远路，
又屡次行远路，
遭江河的危险，
遭江河的危险，
盗贼的危险，
盗贼的危险，
同族的危险，
同族的危险，
外邦人的危险，
外邦人的危险，
城里的危险，
城里面的危险，
旷野的危险，
旷野的危险，
海中的危险，
海中的危险，
假弟兄的危险，
假弟兄的危险，
受劳碌受困苦，
受劳碌受困苦，
多次不得睡，
多次不得睡，
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
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
受寒冷，
受寒冷，
赤身露体，
赤身露体。
除了这些身体遭遇的困苦之外，
除了你身体外面遭遇的困苦之外，
还经历心灵的煎熬，
仲经历咗心灵嘅煎熬。
他辛苦建立起来的哥林多教会，
他悉心经营的哥林多教会，
竟然很快被那些传新奇道理的假使徒所吸引，
居然被一些兴起传假真理 的假使徒来到破坏。
更糟糕的是，
更加难的是，
那些他亲自牧养的会众，
他亲自牧养的会众，
还对保罗进行人身的攻击，
是对保罗进行人身的攻击。
比方说他其貌不扬啊，
比方说他其貌不扬啊，
言语粗俗啊，
言语粗俗啊，
甚至还有人说保罗是个骗子，
更加有人说保罗是一个骗子。
保罗在哥林多的侍奉，
保罗在哥林多的侍奉，
就好像一个慈爱的父亲，
就好似一个自我嘅父亲，
呕心沥血地养育他自己的孩子，
好似呕心的血嘅养育佢自己嘅儿子。
等到孩子长大了，
等到孩子长大啦，
我不仅不认他，
不止不认佢，
还四处诽谤、造谣、中伤这位慈爱的父亲，
四处嘅造谣、毁谤、中伤呢位弟兄。
可以想象，
可以想象
保罗心中所受的伤害，
保罗心中所受嘅伤害。
好了，我还有最后一个调查，
仲有最后一个调查，
有谁愿意和保罗有一样经历的请举手。
有边个愿意同保罗一同有咁嘅经历嘅请举手。
哦，我们最后面也有一位，
我最后面又有一位。
所以一个不认得保罗，一个愿意跟保罗有一样的经历，所以相互抵消。
一个不认识保罗，一个愿意跟保罗一起这么经历的，互相抵消。
不过我这个问题好像只有两个人举过手。
我想这个问题好像只有两个人举过手。
所以看起来我们人都很现实。
看起来我们人都很现实。
不要以为我在台上问大家这个问题，这些问题就说明我比大家更坚刚强。
我问这个问题不是表示比大家更加坚强。
其实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也在问我自己。
我当我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就问我自己，
如果今天讲完道，
当今天我讲完这个道，
我从讲台上下来的时候，
我从讲台里面下来的时候，
外面有个警车等着我，
外面有个警车等着我，
我会被直接送到监狱里面，
如果直接被送到监狱里面，
我今天会这样坦然地走上讲台吗？
我会不会这样坦然地走上讲台呢？
很有意思，我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心里第一个回起的念头是，
好奇妙的就是，当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这堂道我不去讲了。
这堂道我不讲了。
最好能够 赶快的走。
最好赶快的走。
中国有个成语。
中国有个成语。
叫叶公好龙。叶公好龙。
叶公好龙。叶公好龙。
意思就是讲有一个人他姓叶，
有一个人姓叶的，
他非常喜欢龙，
他喜欢龙，
所以家里面雕梁画栋全部都是龙，
他雕梁里面全部都是龙的，
然后天上的真龙知道这个人喜欢龙，
天上的真龙真的知道这个人喜欢龙，
然后就去拜访他，
就去拜访他，
结果他看到真龙就吓得要死，
结果看见真的龙吓了一跳，
钻在桌子底下，
钻在台底下面。
当然我们都不是叶公好龙，
但愿我们都不是叶公好龙。
凭自己的感觉来讲，
凭自己的感觉来讲，
我根本没有胆量面对保罗所经历的任何一个患难，
根本没有胆量去经历好像保罗每一个患难，
这让我不得不去思想保罗到底是用怎么样的心态来面对这些沉重的打击，
但不知道怎样保罗怎样来面对这些群众对他的打击。
其实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一直到十二章的十三节，记录了保罗自辩的一些的内容。
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到十二章那段呢，是记载了保罗怎样来为自己辩护。
那今天我要和大家看的主题经文在十二章一到十节。
今天主要经文在十二章一至十节。
我请高等弟兄用广东话来念。
一到十节。
一到十节。
十二章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一到第十节，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者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蔽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肉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欢喜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今天我信息的主题就是，
今日我信息的主题就是
主的恩典够你用，
主的恩典够你用。
我们读保罗这一段文字的时候，
当我们读保罗这段文字的时候，
可以感觉到保罗当时在写的时候是不自然的、不情愿的。
可以体现保罗当时写的时候是不情愿的。
这些话本来是他不想要讲的，
这些话本来他不想讲的，
但是现在呢，不得不讲出来。
但现在不是不得讲出来了，
所以显出那种很勉强的样子，
可以体现他有点勉强的样子。
或许那个时间假使徒在哥林多人面前吹嘘他们那一些超自然的经历，
好像那些假使徒当时在哥林多人面前在吹嘘他那个时期他假的经历，
所以把哥林多人哄得围着他们团团转
啊，哄到那些哥林多人围着他团团转。
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保罗不得不把他自己的那些超然经历摆出来，
逼到保罗不得不将他超然的经历摆出来。
一开始保罗就说他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
开始就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
他曾经在14年前到过三层天，
他曾经在14年前到过三层天。
在古代的时候，
在古代的时候，
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有三层天，
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有三重天。
第一层就是我们人类居住的包含在大气层里面的这个世界，
第一层就是包含在我人类大气层里面的第一层。
第二层就是这个世界以外的太空，
第二层就是这个世界以外的太空。
第三层就是太空以外上帝居住的地方，
第三层就是太空以外上帝居住的地方。
所以说这个到过第三层天的人就是到了上帝的居所，见到了神。
到了三重天的人，这个就是去到神居住的地方，就是见到神。
在犹太人神秘主义的传统里面，
在犹太人神秘主义的传统里面，
传说有四个拉比，
传说有四个拉比，
他们见到了神的异象，
他见到神的异象，
也就是说到过了三层天，
就是说他到了三层天。
不过这四个人，
但这四个人
有一个看见了就死了，
有一个看见就死了，
另外一个看见了就发疯了，
第二个看见了发疯了，
还有一个虽然看见了却成了异端，
第三个见过了却成为异端。
说只有一个他平安的上升，平安的归来，
只有一个是平安的上升，平安的归来。
所以到过这第三层天实在是一个了不得的经历，
实在到过三重天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经历。
那么保罗所提到他认识的这个人是谁呢？
保罗提到他认识这个人是谁呢？
如果我们仔细看第一节、第五节和第七节，
如果大家小心看的第一节、第五节和 第七节
就不难分辨出来，其实这个人讲的就是他自己，
不难分辨到这个人其实他讲的就是他自己。
为什么保罗谈他这个经历是那样的勉强？
为什么保罗讲他这个经历是那么勉强的？
一个理由就是不愿意谈，
唯一的理由就是他不愿意讲，
可是现在却不得不讲，
但现在他不得不讲了，
所以讲得吞吞吐吐，
所以讲得吞吞吐吐。
这不禁引发我们的好奇，
他引发我们的好奇，
为什么他不愿意讲他的这段经历呢？
为什么他不愿意讲他这段经历呢？
难道这段经历是不光彩的吗？
难道这段经历是不光彩吗？
哥林多人既然那么喜欢听一些超然的神奇的东西，
为什么哥林多人这么喜欢听这些超自然的、这么神奇的东西？
那么保罗就投其所好多讲一些嘛。
所以保罗可以投其所好多讲一些，
这对他在哥林多的传道工作一定会有很多的帮助。
当然对他在哥林多传道会很有帮助。
这不得不让我们回到当时的一些时代的背景，
我们不得不回到当时一些时代的背景。
当时的外邦社会非常崇尚希腊哲学的思想，
当时的社会非常崇尚希腊社会的一些这样的色彩，
而在这些哲学思想里面特别把神秘主义的经验看为人生的最高境界。
这些哲学就讲到这些神秘主义里面成为一个最人向往的东西。
深受这个希腊文化影响的哥林多人当然喜欢听这样的谈论，
深受这些神秘主义影响的哥林多人当然想听这些东西，
可更何况是一些亲身经历的事情呢？
何况这些是亲身经历的事呢？
为什么保罗不肯谈？
为什么保罗不肯讲呢？
实在他是怕有人把他看得更高了，
就是怕有人看他看得过高了，
过于他在保罗身上所听见所看见的，
过于保罗所听见所看见的。
所以保罗他一再强调说，
所以保罗一再强调话，
他不愿意夸口，
他不愿意夸口，
如果要夸口也只有夸自己的软弱，
如果真的要夸口只是夸他自己的软弱。
其实讲到这里我就想起一个真实的事情，
我想到讲到这里想到一个真实的事情，
那是我曾经听一个老弟兄讲的一个见证，
曾经听过一个老弟兄所做的见证。
在49年以前，也就是中国在解放前，
1949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前，
老弟兄所在的那个城市，
老弟兄所在的城市，
有一位姐妹很出名，
有位姊妹很出名的，
她的出名在于她常常被提到乐园里面，
她所出名就是因为她常提到她被提到乐园那里，
她常常做见证她怎样遇到基督与基督谈话，
他常常做见证话怎样遇到基督，他用基督谈话，
他怎样遇到使徒约翰、使徒彼得、使徒保罗，跟他们一起交通，
他怎样遇到使徒约翰、使徒彼得、使徒保罗，怎样跟他们有交通，
然后呢他回来就把他所看见所听见的告诉弟兄姐妹，
将他见到的听到的交通给弟兄姐妹听，
所以许多人很喜欢到他那里听他谈论，
所以很多人呢就喜欢去他那里听他谈论了。
不久的日子，
不久日子，
政治的逼迫来到了，
政治的逼迫来到了。
这位姐妹也被抓去，
就被捉咗去，
被放在台上挨斗，
被放在台上面挨斗。
那有一次，在一个批斗这位姐妹的批斗会上面，
有一次呢个姊妹喺个批斗会上面，
老弟兄就亲耳听到这位姐妹在台上公开说自己以前所有的经历都是假的。
这个老弟兄听见这位姊妹在台上所讲的话，他以前所讲的一切经历都是假的，
他所做的那些见证都不是真实的，
他那个见证都不是真实的。
当时很多的人都很气，
很多人那时候很生气很气，
过去很久的日子，
过了很长的日子，
后来有一位这位老弟兄有机会跟这位姐妹有机会见面谈话，
有机会这位老弟兄遇到这位姊妹见面谈话，
这位姐妹在这个弟兄面前承认说，
这位姊妹在一个弟兄面前承认话，
以前她说的那些经历确实有很多是她编造的，
没错，很多她以前说的所谓经历是很多编造出来的。
为什么你要编造这些经历呢？
为什么你要编造这些经历呢？
这位姐妹回答说，
这位姊妹回答说，
因为大家都喜欢听这些，
因为大家喜欢听这些。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章2节，他这样说，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章2节在这里说，
因为我曾定了主意，
因为我曾经定了主意，
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
将我灭亡的人以为愚拙，
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
因为我曾经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我不知道全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只知道主耶稣基督同埋佢钉十字架。
他一生的目标，
佢一生的目标
就是要把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高举出来，
系将基督同埋佢钉十字架高举出嚟。
任何能高抬他自己的经历，
任何能够高抬佢自己嘅经历，
哪怕是美好的属灵经验，
哪怕佢系美好嘅属灵经验，
他都愿意撇弃，
佢都愿意撇弃。
十字架是他侍奉的中心，
十字架是他侍奉的中心，
这十字架的道理，
这个十字架的道理，
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
将个灭亡的人以为是愚拙，
而在我们得救的人中间，
在我们得救的人中间，
却是神的大能，
却是神的大能。
第一世纪的哥林多有两大崇尚，
第一世纪的哥林多有两大崇尚，
一个是智慧，
一个是智慧，
另外一个就是超然的经历，
另外一个就是超然的经历。
这智慧是一种公众哲学，
智慧是一个公众的哲学，
它有一个清楚的世界观，
它有一个很清楚的世界观，
这个世界观使生命赋予意义，
这个世界观就是生命赋予意义，
也为那些采纳他的人定规一些选择，
为那些采纳他的人定规一些主义，
建立优先次序和价值体系，
建立优先次序和价值的体系，
一个有条理的系统，
一个很有条理的系统，
一个带有连贯性的世界观，
一个带有连贯性的世界观。
同样，这个世界观会传递某种的能力。
同样的，这个世界观会传递某种能力。
他所强调的是，
他所强调的是，
如果你能够解释生命，
如果你能够解释生命，
那么你就能够掌控生命，
你就能够掌控生命。
这也就是智慧上升到神秘主义的经验，
这个就是能够上升到去到神秘主义的一些东西。保罗极为小心的
避免将他所传的十字架的真理，
避免他所讲的所传十字架的真理，
穿上世俗真理的外衣，
是穿上世俗真理的外衣。
所以他从来不向人提起自己的这段了不得的经历，
所以他好从来不在人面前讲他这种了不起的经历。
今日的教会，
今日的教会
是否同样面对哥林多教会所面对的问题呢？
是不是同样面对保罗在哥林多所面对的困难呢？
知识被高举，
知识被高举，
知识也越来越丰富，
知识也越来越丰富，
人类的智慧也越来越高，
人类的智慧越来越高，
教会弟兄姐妹中受教育的程度也越来越高，
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受的教育程度越来越高，
是博士硕士是很普遍的了，
博士学士这个硕士很普遍的了，
所以我们要想学习神学也很容易，
我想我们学习神学也很容易，
可以去神学院去修课，
可以去神学院读修课程，
甚至在网上也就可以修课，
甚至在网上就可以修课程，
所以人的思辨能力是空前的，
所以人的思辨的能力是空前的。
然而教会是不是越来越向信徒强调一个基督教信仰的世界观？
我们教会是不是从弟兄姊妹讲这个怎样一个基督徒是这个怎样的世界观，
以及这样的一个世界观所带出来的高尚的严密的价值体系与生活方式，
是不是这个世界观里面带来严密的体系和这个世界的价值呢？
告诉弟兄姐妹们，
告诉弟兄姊妹听，
只要这样照着去做，
只要咁样继续嘅向住去做，
你一定会有一个美满的人生。
你哋有一个美满嘅人生，
你的事业会成功，
你嘅事业会成功，
你的家庭会美满，
你嘅家庭会美满，
你的生活会阳光灿烂，
你嘅生活会阳光灿烂。
我在这里先要声明一下，
我喺呢度先要声明一下，
我不是说完全批判说这样的教导是错误的，
我唔系批判呢咁嘅教导系错误嘅，
在某些程度上是必要，是需要的。
在某程度是需要的，
不过有一个潜在的危机，
但有一个潜在的危机，
那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
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
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这个信息往往会被忽略，
这个信息往往会忽略了，
甚至被冲淡了，
甚至被冲淡了。
如果我们舍本而去逐末，
如果我们舍本而逐末，
岂不快速地让教会滑落到当年哥林多教会的光景吗？
是不是叫教会很快地滑落到好像哥林多当时的情况呢？
改教先驱马丁路德，
改教的先驱马丁路德，
为他讲台侍奉的生涯定下一个目标，
为他讲台的生涯定下一个目标，
就是在他的每一篇讲章里面，
就是在他每一篇讲章里面
必须要有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信息，
是每一篇里面都有基督耶稣和他钉十字架的信息。
十字架的真理，
十字架的真理
把人分成了两类，
将人分成两类，
一类是灭亡的，
一类是灭亡的，
另一类就是得救的，
另一类就是得救的。
在灭亡的人看来，
在灭亡的人看来，
这十字架的真理是愚拙的，
十字架的真理是愚拙的。
我们是否有意在迎合今天这个世界？
我们有没有在这里 引护今天的世界？
把世人看着信仰中愚昧的部分遮掩起来，
有没有看见这个灭亡的部分将它掩饰起来？
那多把这个信仰中华丽的一面展示出来，
将这个这样的华丽的面彰显出来。
我来打个比方，
我做一个比方，
好比我带领一个人，
好比我带领一个人
去一个大厦，
去一个大厦，
我请他要常住在这个大厦里面，
我叫他常住在这个大厦里面，
我领他参观，
我带他参观
这个大厦里面装饰多么的精美，
啊，这个大厦装饰得好精美。
你看有巨型的水晶吊灯，
你巨型的水晶吊灯，
有世界名画家的画，
有世界名画家的画嚟壁画。
你这个窗打开是漂亮的太平洋海景。
啊，打开个窗是美丽的太平洋海景。
然后你住在这里是多么的享受人生。
你住在这里是多么的享受人生。
啊，你住在这里是非常的舒服。
你住在这里是几咁舒服。
但是我不跟他讲。
但是我不跟他讲
这个大厦的根基是怎么样的、
啊、大厦这个根基是怎样的，
这个大厦碰到危机的危害的时候，碰到地震的时候，它有多强的抗震能力、
啊、我不说这个大厦里面如果真的地震来的有多少的抗震能力，地基是怎样的，
我也不讲、这个大厦的一些保护系统是怎么样的，
我也不说这大厦这个保护系统是怎样的，
遇到火灾遇到灾害的时候是怎样的能够抗灾
啊？点样遇到灾害嚟到嘅时候系点样抗灾嘅？
它的逃生系统是怎么样的？
佢逃生系统系点样嘅？
因为这些东西不会在表面展示出来，
呢啲嘢都喺表面里面彰显出嚟。
你想一下，住在这里面的人，他有真正的安全吗？
你谂下，佢如果住喺呢个大厦里边嘅人，有冇真正嘅安全呢？
可能片时一段的时间，他觉得很好，很舒服。
或者片时或者短暂嘅时间，佢觉得好舒服。
可是，一旦有一些危害来的时候，
当时有危害嚟嘅时候，
他在那里面，他的信心会全部崩溃。
一嚟到时候，佢信心里面就全部崩溃啦。
他不知道怎样逃生，
佢唔知道点样逃生，
他也不知道他有多少时间可以逃。
他又不知道他有多少时间可以走，
说不定他就从二十楼跳下去了。
说不定他在二十楼就跳下去了。
可能这是他认为唯一可以自救的方式，
或者他是唯一以为可以自救的方法。
如果我们只是把我们信仰中好的一面展示给人，
如果我们只是说在信仰里面好的一面展示给人看，
却不把我们这个信仰的根基告诉他，
如果不说将这个信仰的根基告诉他，
当异教之风来到的时候，
当异教之风来到的时候，
当一些攻击来到的时候，
当一些攻击来到的时候，
恐怕他就没有办法持守在这个信仰里面，
恐怕他没法持守他这个信仰。
比较保罗的书信，
比较保罗的书信，
似乎他讲的这一段话是最有底最没有底气的，
或者他说这句话是最没有底气的，
吞吞吐吐的讲了一点，
吞吞吐吐的讲一
点，又马上强调、他所要夸的只是自己的软弱，
或者他马上讲起他夸的就夸他自己的软弱，
为了表明他自己的软弱，
为了表明他自己的软弱、
特别详述他自己所经历的软弱，
就而且详述他经历的软弱、
在这里的时候他就提到在他身上的一根刺，
他在这里特别提到他身上一根刺，
保罗身上的这根刺，
保罗身上这根刺
引发我们后人很多的猜测，
引发我们后人很多的猜测、
有的人说是保罗面对罪的试探，
或者是保罗面对罪的试探，
比方说情欲的挣扎，
比方说情欲的挣扎，
也有的说是保罗在侍奉中面对着他的死对头，
或者是保罗在侍奉中面对的死对头，
好像他所曾经提到过的那个铜匠许米乃，
或者是可能是个铜匠的史密纳，
而更多的人所接受的讲法乃是指在他身上的某一种疾病，
或者更多人说的就是他身上某一种疾病，
这种疾病深深困扰着他，
用疾病深深困扰他，
甚至给他的工作带来很多的不方便，
或者给他工作带来很多的不方便。
究竟保罗 是什么刺？
究竟保罗这根刺是什么刺？
保罗没有告诉我们，
保罗没有告诉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根刺称为保罗伟大的刺，
或者我要称为保罗伟大的刺，
因为每一个面对痛苦缠绕的人，
因为每一个遇到痛苦缠绕的人，
都可以从保罗的身这根伟大的刺上得到安慰，
可以看见保罗这根伟大的刺身上得到安慰、
你可以想象你所经历的一些痛苦，
或者你要想想你所经历的痛苦、
跟保罗所经历的痛苦是一样的、
跟保罗所经历的痛苦是一样的。
那既然保罗都会经历这些的痛苦，
或者保罗都经历这样的痛苦、
那我们的痛苦就算不得什么、
我们的痛苦就算不得什么。
不过看起来保罗确实被这根刺折磨得够呛、
实在的，保罗被这根刺折磨得挺惨，
以至于他要三次向主求，
他曾经三次向主求
希望把这根刺拿掉，
求主叫他将这根刺离开，
但是他的祷告没有蒙垂应，
但是他的祷告没蒙答应，
主的答复是，
主的答复就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保罗他明白，
保罗他明白，
主保留这一根刺，
主保留这根刺
乃是为了提醒他，
为了要提醒他，
不要自高，
不要自高，
骄傲，
骄傲，
实在是人性中极难对付的罪，
实在是人的人性中最难对付的罪。
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冲突，
人与人之间一切的冲突，
都是因骄傲而起，
都是因为骄傲而起。
哪怕是一个属灵人，
哪怕是一个属灵人，
也容易犯上属灵的骄傲病，
又容易犯上属灵的骄傲病。
看见我懂的圣经的知识比别人更多，
或者我们说自己懂的圣经的知识比人家多。
看见自己为主受苦比别人更多，
或者我们自己为主受苦比人家重要多。
看见自己为主舍弃的比别人更多，
或者看见自己为主舍弃的比别人更多。
一比较，
一比较，
这个骄傲就从身上发出来了，
这个骄傲就从身上发出来了。
保罗看见神把这根刺加在他身上的意义，
我们看见神将这个刺加在保罗身上的意义，
就更喜欢夸他自己的软弱，
就更加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他，
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他。
对保罗的这话，
对保罗这段话，
我稍微有一点点的体会，
我稍微有一点的体会。
因为侍奉的原因，
因为侍奉的原因，
我常常要出远门走动，
我成日要出远门走动。
但是这两年我的腰椎上长了一根骨刺，
就是我在脊骨里面生了一根骨刺，
所以这骨刺呢有时候会压迫到神经，
这条骨刺会压到神经，
所以呢就对我造成的疼痛和伤害比较严重一点，
对我变成有疼痛和有伤害比较厉害。
就前些日子，
前些日子，
有人给我介绍一种手术，
有人介绍我有一种手术，
是一种微创的手术，
是一种微创的手术，
说可以立刻使我的腰不再疼痛，
那可以叫我腰不再痛的，
我就很高兴，
我就很高兴，
就特别安排了时间要去到那个城市来接受这个手术，
特别安排去到这个城市接受这个手术，
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了，
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可是没有想到神拦阻了，
但没想到神拦阻了，
已经快要见到医生了，
快要见到医生了，
却被神用一些特别的方法给阻拦下来，
被神用一些方法阻拦起来，
最后还是采用一些保守的方法来治疗，
最后用一种比较保守的方法来治疗，
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物理治疗，
就是今天所讲的物理治疗，
那也就算了吧，
就算了，
不过呢有一个麻烦，
不过有一个麻烦，
就是我太太不许我再拿重的东西，
我太太不准我再拎重的东西，
所以她出门的时候常常要跟着我，
一出门的时候要跟着我，
那跟着我干什么呢，
跟着我做什么呢，
一是监视我，
监视我，
不准我拿重的东西，
不准我拿重的东
西，第二个是呢，
第二个呢，
要帮助我，
要帮助我，
所以呢她把所有的行李全部扛在她的身上，
所以将所有的行李都要她来拎，
我的箱子她的箱子，
不论我的箱她的箱，
背包
我的背包，
结果呢就出门的时候，
结果出门的时候呢，
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太太肩扛手提拿了一大堆的东西，
太太呢就是肩扛手提满了
载物，我呢空着手跟在后面，
我就空着手跟在后面，
走在外面的时候就是很尴尬了，其实
走在外面是很尴尬的场面，
有的时候有人就很奇怪，
有人觉得很奇怪，
会向我投过来一些比较轻视的眼光，
被我们望着我一个很轻视的眼光，
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子，
这个人怎么会这样，
什么东西都让女的拿，
什么都要让女的，
我很难受，
我很难受，
所以呢忍不住偷偷的想去拿一点东西，我拿在手上，我觉得好像比较有一点尊严了，
好像我又偷偷去想拿一些东西，好像我身上会有点尊严，
结果呢他就发脾气，
结果他发脾气了，
东西抢过去，
把东西抢过来，
不准我拿，
不准我攞，
心里很难受，很不是滋味，
心里面好难受，
感觉自己好像是一个废物一般，
好似自己感觉自己好似一个废物，
其实这样的一个时刻，
喺咁样一个时刻，
保罗的话，
保罗嘅话
对我深有感触，
对我深有感触，
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主话我嘅恩典够你用，
是的，
是的，
神透过爱我的太太给了我极大的恩典，
神透过他的太太给了我极大的恩典，
只是到了今天我还不太容易接受，
到今天我还不容易接受，
神没有把一切痛苦从我们身上除去，
神没有将所有痛苦将我们从我们身上拿开，
因为他知道我们的生命仍然需要对付，
因为他知道我们的生命仍然需要对付。
解经王子 Campbell Morgan，
解经王子啊 Morgan 弟兄，
他的一个老朋友，
他有一个老朋友
叫 Oliver，
叫做 Oliver
啊，曾经写过这样的一首小诗
啊，曾经写过一首咁嘅小诗，
诗是这样说的，
个诗系咁样讲嘅，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因祷告未蒙垂允，
因为祷告并未蒙应允，
因为你只温柔仁慈地回答我，
因为你只温柔仁慈地回答我，不，
在那艰难的时刻，
喺个艰难嘅时刻，
这字沉重地敲击着我的心，
呢个字沉重嘅敲击我嘅心，
我渴望喜乐，
我渴望喜乐，
然而你知道。
然而你知道，
忧伤是我最需要的恩赐。
忧伤是你是我最需要的恩赐。
在那奥秘的深海里，
在那奥秘的深海里，
我学会了去注视圣灵。
我学会了去注视圣灵。
我渴望健康，
我渴望健康，
你却赐给我，
你却赐给我
痛苦的秘密宝库。
痛苦的秘密宝库，
在呻吟中，
在呻吟中，
我的心再度找到基督，
我的心再度找到基督，
我渴望财富，
我渴望财富，
你却常给我，
你却常给我
贫穷的财宝，
贫穷的财宝，
你教我拥有金子般的心，
你教我拥有金子般的心，
那是天堂最宝贵之物，
那是天堂最宝贵的之物。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因祷告未蒙应允，
因祷告未蒙应允，
你只仁慈地回答我，
你只仁慈地回答我，不，
在那蒙福的时刻，
在那蒙福的时候，
你的保留减轻了我一切的重担，
你的保留减轻我一切的重担，
是的，
是的，
主的恩典够我们用，
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
这句话的含义，
这句话的含义
可能比我们一般所了解的更为丰富，
可能比我们一般所了解的更为丰富。
主知道我在困苦中，
主知道我们在困苦中，
他必扶持我，
他必扶持我们。
这句话的含义还有更深的一层，
这句话的含义还有更深的一层，
患难的本身，
患难的本身
就是蒙福过程的一个部分，
是蒙福的过程的一部分。
主离开世界以前，
主离开世界之前，
对他的门徒说，
对他的门徒说，
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
你们的忧愁会变为喜乐。
这不是说我们要在苦中作乐，
并不是说我们在苦中作乐，
而是我们的忧愁要转为喜乐，
就是说我们叫我们的忧愁要转为喜乐，
从忧愁中滋生喜乐，
在忧愁中滋生喜乐，
在受苦中产生能力，
在受苦中产生能力，
好像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说的，
好像保罗在十二章，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说的，
在指望中要喜乐，
在指望中有喜乐，
在患难中要忍耐，
在患难中要忍耐。
主的恩典足够我用，
主的恩典足够我用，
主的恩典足够你用，
主的恩典足够你用。
你有信心吗？
你有信心吗？
让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
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
慈悲的恩主，
慈悲的恩主，
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再一次从你的使徒保罗的身上，
再一次从你的使徒保罗的身上，
我们得着激励，
我们得着激励。
他能够这样的宣告说，
他能够这样宣告说，
主的恩典够我用，
主的恩典够我用。
主，我们也要说，
主啊，我们仍要说，
你的恩典足够我用，
你的恩典足够我用。
我们承认我们在许多的时候，
我们承认我们在很多的时候，
我们没有信心，
我们没信心，
但是我们愿意向那一个小孩子的父亲向你呼求说，
我们让一个小孩子的父亲向你呼求说，
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
我们要信但我信不足，
求你加给我们，
求你加添给我们，
加添我们足够的信心，
加添给我们有足够的信心，
使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能够在感恩中度过，
叫我哋每日嘅生活都能够喺感恩中度过，
无论是在丰富，是在贫穷，
无论喺丰富喺贫穷，
是在成功或是失败，
喺成功或者系失败，
是在满足或是缺乏，
或者喺满足或者缺乏，
都让我们看见。
都让我们看见
在这背后你隐藏的祝福，
都叫看见你在背后隐藏的祝福，
使我们有足够的信心，
叫我们是有足够的信心
来支取你给我们的祝福，
而支取你给我们的祝福。
是的主，
是的主，
你的恩典够我们用，
你的恩典够我们用。
我们这样的祷告，
我们这样的祷告恳求，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